欢迎收听粤语新闻。劳工部礼拜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四月份非农就业人口增加 26.6 万人，远远低于预期的增加 99.8 万人。三月份的前值是增加 91.6 万人。与此同时，四月份美国的失业率增加到 6.1%。目前美国就业市场仍然比疫情前少了820万个工作岗位。美国财长耶伦礼拜五表示，四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突显出复苏的漫长过程。谈及四月份就业疲软的原因，耶伦说，芯片供应短缺问题和软木价格屡创新高，都伤害到四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Capital Economics 公司的美国高级经济学家皮尔斯在一份报告中说，较高的薪水和时工略有减少的结合，讲明劳动力短缺正在变得更加明显，这样可能反过来又是阻碍就业增长的一个原因。在美国劳工部礼拜五发布四月份就业报告后，劳工部长沃尔什对 CNBC 发表了评论。沃尔什说，在正常情况下，每月增加266,000个工作是一个不错的数字，但是不幸的是，我们仍处于疫情大流行之中。沃尔什说，回顾过去三个月，美国经济每月增加50万个新工作岗位，因此我们肯定会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沃尔什说，疫情仍然在同就业带来压力，但是预计随着疫苗接种的继续，美国经济将恢复乐观。在就业报告发布后无奈，美国商会发表声明，呼吁终止每周300美元的联邦失业补助。该集团执行副总裁布拉德利表示，令人失望的就业报告清楚地表明，支付人们不上班的报酬正在削弱应有的更强大的就业市场。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布尔拉礼拜五警告说，放弃对冠状病毒疫苗的专利保护，将在全球范围内启动争取疫苗原材料的竞赛，这个使安全高效的生产疫苗的过程受到威胁。布尔拉说，目前基础设施并不是我们更快制造疫苗的瓶颈，我们的疫苗所需要的高度专业化的原材料的匮乏，才是疫苗产量受到限制的原因。布尔拉说，辉瑞的疫苗需要280种不同的材料和成分，这些材料和成分来自全球19个国家，如果没有专利保护，在生产疫苗方面经验少于辉瑞的实体，将开始争取相同的原材料。布尔拉说，目前几乎每生产一克的原材料都会立即运送到我们的生产设施中，并立即可靠的转换为可以立即运送到世界各地的疫苗。而放弃疫苗专利将威胁到原材料的流通，因此拜登政府礼拜三表示，他支持放弃冠状病毒知识产权，以将疫苗分配扩大到目前受疫情大流行打击的低收入国家。美国疾控中心 CDC 礼拜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人口中有 45% 的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而超过 33% 的人完全接种了疫苗。美国的每日疫苗接种速度与礼拜四的水平持平，但是以连续数周下降，较高峰时期下降了 38%。CDC 数据显示，过去一周以来，美国报告的平均每日疫苗接种量为210万人，低于4月13号每日的最高疫苗接种量340万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汇编的数据显示，在3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每日的冠状病毒感染率正在下降。总统拜登本周早些时候设定了一个目标，到7月4号使 70% 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冠状病毒疫苗，直至礼拜四，大约有 57% 的成年人已经达成这个目标。总统拜登礼拜五表示，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中，美国仍然在摆脱经济崩溃，但是美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拜登在白宫讲话时说，他是在一个世纪以来的最大的疫情背景下，和一代一代的经济危机中就职的。拜登说，这个不会是一次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劳工部礼拜五发布的四月份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经济表现严重低于华尔街的预期，随着美国继续从冠状病毒大流行中恢复过来，四月份仅增加了266,000个新工作岗位。拜登谈到这些数字时说，你可能认为我们应该感到失望，但是三月底通过的美国救援计划目标是在一年的时间内为我们提供帮助，而不是在60日内。拜登表示，自己上任以来，美国已经创造了150万个工作岗位。 大众汽车公司南美首席执行官迪斯礼拜五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话，大众汽车公司最终敲定了在巴西启动新的投资周期。巴西是南美大陆最大的汽车生产地，迪斯表示，我们已经确定了在巴西的投资，并且已经停止了图巴特工厂的生产，以准备新的平台。迪斯拒绝透露投资规模等具体细节。迪斯表示，这项投资的细节将由大众乘用车全球首席执行官布兰德斯塔特在今年晚些时候前往巴西时披露。今年到目前为止，大众汽车取代了通用汽车公司，已经成为巴西最畅销的品牌。部分原因是由于全球芯片短缺，通用汽车在巴西的生产比大众汽车受到的干预更大。菲亚特克莱斯勒与法国汽车制造商 PSA 合并成立的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礼拜五表示，该公司正在发起一项敏捷新时代的混合模式工作计划，目标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公司的大多数受薪工人都可以远程工作。 Stellantis 北美人力资源特别项目负责人齐达表示，这个包括北美地区的17000名员工，这些员工的大部分在底特律附近工作。齐达说，根据该计划，该公司预计员工将远程工作和办公室工作混合在一起的平均比例大约是 70% 的远程工作和 30% 的现场工作。齐达表示，创建这样一个决定是在收到员工的反馈后做出的。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其中很多人已经通过远程模式工作了一年。 Stellantis 公司计划从10月开始，在密歇根州奥本山市的北美总部开始，为大约450名员工进行为期4-6周的混合工作模式试验计划。根据印度卫生部礼拜五公布的最新数据，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冠状病毒确诊病例414,188例，再次创下印度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的新纪录。印度单日新增病例数已经连续16日保持在30万例以上，累计确诊病例达到2,149,1598例。不过医疗专家表示，印度农村地区的疫情检测能力不足，民众对于冠状病毒的感染症状缺乏认识，印度的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比官方报告的数字高出5-10倍。而家印度的公共医疗系统早已不堪负重，濒临崩溃。而在印度总计13亿人口当中，有近1/3的人严重依赖公共医疗系统。失控的疫情使到印度政府不得不为第三波疫情的爆发做准备。英国疫苗接种和免疫联合委员会 JCVI 礼拜五表示，由于阿斯利康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出现极少数血栓病例，建议40岁以下的民众尽可能选用其他疫苗。英国目前批准使用的疫苗除了阿斯利康疫苗之外，还有美国辉瑞公司和莫德纳公司的疫苗。英国副首席医疗官范塔姆礼拜五表示，让所有英国成年人在7月底之前都接种第一剂疫苗的计划不会受到这个建议的影响。我们的疫苗供应可以支持 JCVI 提出的改变，并不会限制注射疫苗的速度和规模。路透社报道说，阿斯利康疫苗传出注射后出现血小板过低引发的罕见血栓副作用，这个在年轻群体中较为常见，因此数个国家建议只为老年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礼拜五，有5个欧盟国家反对放弃冠状病毒疫苗专利权的想法，指结束疫苗大流行的关键在于迅速生产更多疫苗。这5个国家包括法国、比利时、瑞典、丹麦和西班牙。此前德国政府已经在礼拜四宣布反对放弃疫苗专利，美国的拜登政府礼拜三支持印度和南非的呼吁，同意放弃对冠状病毒疫苗的专利保护，但是这样激怒了制药公司。制药行业认为最便捷的方法是克服现有的生产瓶颈，并向世界各国销售或捐赠疫苗。专家表示，豁免疫苗专利可能需要花费数年时间进行谈判，并且无法满足快速生产更多疫苗的眼前需求。欧洲委员会向欧盟各国领导人建议，因为疫苗制造过程需要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放弃专利将无助于提高疫苗产量，特别是在较贫穷的国家。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电动卡车初藏公司 Nikola 礼拜五发布了2021年一季度财报，这个是该公司去年6月反向收购上市以来的第四份财报。财报显示，当季经调整后， Nikola 每股亏损14美仙，是分析师预期亏损28美仙的一半。公司依然没有录得任何收入，符合预期。运营亏损1亿2千万美元，是去年同期亏损额的三分之一。首席执行官 Mark Russell 表示，今年一季度公司继续履行先前承诺的商业计划，首批五架 Nikola Tre 纯电动半挂式卡车投入使用，并开始进行验证测试。位于德国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生产设施亦接近完工。Nikola 公司在财报电话会上称，预计2021年可能会生产50辆电动卡车，产生1500万美元的收入。在 Nikola 的计划中，续航里程300英里的纯电动 Tre 在今年四季度开始交付后，续航里程可达500英里的氢燃料电池版本卡车将在2023年下半年问世。日本政府礼拜五决定将覆盖东京等都府县紧急事态宣言的期限，从原定的5月11号延长至5月31号。以压制冠状病毒变异毒株扩散导致的病例激增，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宣布这个决定时说，政府曾经希望用短期集中式的对策来改善状况，压制第四波感染，但是在东京、大阪等大都市的新增感染病例仍然很高。菅义伟说，重症病人和死亡率在迅速增加，我们将在近期克服这个问题。他还承诺要加大努力，让民众接种疫苗，希望每日能够接种100万人。日本政府延长紧急事态宣言期限至这个月底之后，离奥运会开幕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东京奥运会原定于2020年7月24号举行，但是由于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大流行，被迫推迟到今年7月23号举行。世界大国礼拜五在奥地利举行了第四轮高层会谈，旨在让美国重返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美国和伊朗都释出希望解决主要障碍的意愿。根据2015年世界大国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国际将向伊朗提供经济援助，以换取伊朗限制它的核计划。在美国前总统川普的任期内，美国在2018年退出了世界大国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川普称，伊朗核协议是史上最糟糕的协议，该协议为伊朗释放了数千亿美元的资金，但是不能够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只是推迟了伊朗获取核武器的时间。川普希望重新谈判伊朗核协议，并对伊朗重新实施严厉制裁。拜登政府上台后表示，美国愿意重新加入核协议，但是伊朗需要恢复遵守这项核协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礼拜五表示，该机构正在和北美空防司令部合作，密切追踪中共发射的长征5号 B 火箭的失控残骸。美军太空司令部表示，失控的长征 5B 的残骸可能会穿越美国领空。 FAA 发言人表示，目前仲无法判定它将坠落在哪里。FAA 发言人表示，鉴于长征 5B 可能击中执勤班机，该机构正在同北美防空司令部接触，以向任何有可能受到影响的设施发出警告，如何需要他们将根据实时信息作出战略决定。该声明没有详细说明可能作出哪些战略决定，亦没有说明这些决定可能影响的范围。根据 Aerospace 的网站，长征 5B 可能在美国、南美、南欧、非洲、亚洲或澳洲上空进入地球。该公司对长征 5B 何时进入大气层的最新预测是在美东时间星期六晚上7点之后，政府误差9个钟头。